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听众朋友好，我们这两个男人一台戏啊，继续唱有关于约瑟被卖离家的戏。这很可惜，老雅各呢，没有办法事先为他这个心爱的儿子做一些打点，做一些准备。你说怎么样预备你的儿子被卖呢？是吧？他要知道，他就会防止这件事情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我们自己的将来，我们儿女的将来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预先知道。虽然如此，却不见得说不能为他们有所预备。你说是预备被卖吗？不是预备被卖，而是预备无论什么样的苦难临到他们，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站得住。那约瑟为什么站得住？哎，以前我们的节目说过了，那是我们一点猜测，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他为什么站得住。但是往后的圣经啊，虽然我们还没有读到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迦南去征战的那一个时代啊，我们却可以相当清楚的知道他们是怎么站住的。那实在跟神怎么预备他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的节目，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题目啊讲完全一点。上次我们说了两样，神要求他的子民对于怎么蒙了拯救，那个浩大的救恩，神的能力怎么样把他们从法老的手下释放出来，哎，这一直被神当成重点，要求他的百姓切切记在心上，并且也要求做父母的殷勤告诉他的儿女们。等他们从埃及出来到了这个旷野，虽然没有埃及的追兵，可是呢，这个旷野的生活啊，却是需要智慧来面对的。我们上次说了，中国人一个很大的毛病呢，就是旷野也好，玛拿也好，我们喜欢把它美化啊，我们宁愿不要孩子们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来过日子，来打算他们的前程。其实啊，比较理想的办法很可能是他们交朋友的时候，他们上学的时候，当他们顺利的时候，当他们得意的时候，他得了奖了，高兴了，你也是合适的时候稍微给他漏点气啊，给他浇浇冷水啊。
哎呦，你这爸爸就是不是我在说你就老是喜欢浇冷水。
因为你照着圣经的榜样，我们活在旷野却不晓得是旷野的话，那你这个壮士勇士是养不成的。
哎呦，可是人家那个约瑟从小连他爸爸也是做彩衣给他的，对不对？
对呀、
就是动不动给他浇冷水，
就是他爸爸不给他浇冷水，所以上帝给他浇冷水嘛。在一日之间离了爸爸，被哥哥卖，就被下到埃及做了奴隶，一日之间就发生了。其实这个不用等到那一日之间发生，你老早就可以告诉他人生的虚空面了。这个社会是人建立起来的一个假象，我们时时必须把这个事情提醒儿女。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一个是埃及的情况，第二个是旷野的实情。这个生命它的虚空度，整个的虚晃度，仍然在那恶者的手下叹息劳苦。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是需要被点破的，并且要帮助他们，假如可能的话，在离家之前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尽管我们可能没办法故意加给他们什么难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对于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的盼望，哇，这个不能少的。我们在天国的盼望，神为我们预备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信仰最好的试金石。
这个最容易讲，
最容易讲，可是最不容易成为实际。因为你没有羡慕，你在这个地方过得越好，你对约旦河那边应许之地越没有羡慕。你越是没有羡慕啊，这三个因素里面少了任何一个，你这个勇士培养不起来的。 当时那个世代之所以成为这么勇敢，因为就在河对面，他们也可以看得见。
嗯，
河对面那是青草地，溪水旁有山有谷有泉源的地方。摩西当初送了探子进去，他们虽然怕当地的人，可是确实晓得那个地方比今天这个旷野好得不能再比了。
嗯，
他们每一天在吃这个无味的玛拿的时候，在这个干旱的旷野拔营起行，经过这个大而可怕的有蛇有蝎子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时候，每一天他们都想望那个约旦河对面神给他们的美地。
所以这个三大教育要点，哎，再给我们重复一次。嗯，
哎，这第三个要点尤其值得好好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盼望天国的人？这个天国这个东西，你就是小的时候哄哄他，还是你真真正正与他一同盼望天上的日子？这又是一样的。如果有长辈过世，他的爷爷过世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整个的过程让他看见爷爷怎么样从一个精力旺盛非常风趣的人，开始渐渐变得无知无觉，走路迟缓，身体被病痛所缠累，然后到了最后他死了，他不是死了，他是得到释放了，他是在天上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那巧不巧，就和刚才我们讲那个老医生同时啊，我们还认识了一对老传道人夫妇，年纪和那个老医生差不多。这个老传道人也是美国人，夫妻两个人心脏都不好，
嗯，
那一穷二白，唯一有的一点积蓄还有房子，在上次房贷危机的时候都给人家吃空了，但两个人每个月是捉襟见肘，条件比那个老医生差太多了。可是你要晓得，这两个人那个天上的喜乐，那个荣耀的盼望啊，不管什么时候你见到他，他都好像刚刚中了乐透一样，开口赞美主，到处帮助人，身体这么不好，还常常跑去这个 soup kitchen， 就是分食物给穷人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可以到那边吃东西，还去这种地方帮忙。很热的天呢，这老传道人从前是一个音乐家，年纪这么大了还在写书，他把流行歌和圣经的话连在一起，他一生有很多的小故事写下来，鼓励后来的人，也是想办法自力更生。年纪这么大脑筋清楚得不得了，一本卖20块钱，卖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卖了几本。那这些日子以来，我常常开车接送他们跑来跑去，哎呀，人家以为我们在帮他们，实际上他们在帮我们，尤其帮我和我的孩子能够亲眼看见这两种不一样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那个差别是多么大。所谓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那真是在这个老传道人的身上彰显得清清楚楚。那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再有名誉地位金钱，到头来通通是一场空啊。这些事情都是机会教育，一定要放在儿女的心里面啊！天上神为我们存留的东西，我们要花时间去思想，要把这个东西当成儿女真真正正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今天去做律师啊，做总统啊，是不是得个第一名啊，不是搞这个东西。地上生命的空虚，今天什么叫做我们在这个肉身里面叹息劳苦，在败坏之下受辖制，这到底怎么回事？找到机会要和他们解明。还有呢，脱离罪，这个脱离罪在教会环境长大的孩子不太容易，除非他自己有很坏的恶习啊，做了犯了什么大错啊，做了什么坏事，要不然这些孩子基本上乖乖的。
嗯，
他本身对于什么叫做脱离罪，那我们就要从小要注意的，有的时候是他的脾气，有的是他的自私，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他的嫉妒，那些东西在辖制他，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为非作歹，也不认识神，也没人管。
嗯，
对吧？你可以犯下很深的罪，对于什么是罪，那真的是亲手摸过亲眼见过，然后当我们得到释放的时候也很有感慨。
嗯，
那至少你要把你自己的见证传给你的儿女听啊，是不是？他如果知道什么叫做脱离世界，脱离法老，脱离罪，什么叫做这个旷野的虚空，什么又是迦南美地，那地方的奶与蜜，那神的应许，这三个要点在他们的心里，那无论你现在过的是好日子是坏日子啊，你还有可能养成一个健全的基督徒时代。 哎，我们这几次的题目都比较严肃一点啊，不如最后来放首歌作为结束吧。好久没有给听众朋友放首诗歌了啊。这首诗歌呢，它的灵感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来的。这里有很出名的话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的灵心转悠悠，为什么说为何久留，岂不知我们做客旅，寄居在此，安息在彼。主曾经留下消息，在高天赐我美居，我既知神曾应许，心中满欢喜，皆因前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家曾经为我忧，我心中不是不想留，可是啊，远方我看见那儿一座城，在天外天。如今人间要漂流，或山巅或旷野地，主的羊耶稣才能守，世界不配有，天国才能留。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接下来又要再讲约瑟跟他哥哥们的恩怨情仇吗？
哎呦，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这个镜头被切成三片啊，有一个是非常伤心的老先生，有一个是非常害怕非常担心的少年人，就是被卖的约瑟，还有一群就是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各自要走不同的路，至少走十七八年再碰面。这十七八年呢，那各说各的故事啊，那是值得我们两个人男人一台戏，就着家庭伦理方面好好的探讨探讨。
他那十个哥哥每一个心路历程要这样往下做，那我们呢做到十年之后都做不完了。
就是这意思啦。哎，我们要拿圣经来做才有的做嘛，要不然你说我们两个讲什么？讲人生经历吗？对不对？
那我们就他一个一个兄弟里面，那当然就要挑那个比较重要的兄弟，对不对？
哪一个兄弟是比较重又比较要的？
出话留他，但是没有留住的那些啊，对不对？什么流变啊、雅、这个犹大啊，这些从他们要救这个弟弟，但是呢，后来还是把他给卖了，哎。
哎呀。这个首先我们其实注意到，就是这一群人呐、啊，他们有一个黑暗的秘密藏在心底。
哦，把他弟弟给卖了。
事已经成了，就不能回头了。大家通通变成共谋了。
对对，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说他免于此事之外啊。
就是了，所以这群人呢，就预备带着这个秘密啊，他们十个人中间的秘密进棺材了，
一辈子不讲就对了，
不能讲啊，你怎么讲？你要是被你父亲知道了，那怎么办呢？
爸爸死了之后就可以讲了嘛，对吧？
爸爸死了之后再说，但首先我们当然就看见，其实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哎呀，圣经从头到尾都知道，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越藏人家越知道，这个成了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故事。最出名的一段记载、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值得谈一谈的题目啊，就是小贝，你有多少秘密你妻子你儿女不知道的？
不少啊，对不对？例如说现在要跟蒙哥到底要录几集节目，就没有告诉他们。
这个不能让听众朋友知道，主耶稣的恩典是恩上加恩，所以越做越多。可是你想，一个人如果心里面隐藏着没有办法跟人家讲的秘密，这对他的家庭生活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的。
不会吗？他个人受到很大的煎熬而已吧，对他家庭生活还是可以盖得住的嘛，对不对？你看这个现在全世界各地这个什么男女之间的关系都这么混乱，对不对？特别在上班的时候，这个上司跟下属啊，都就搞很多婚外情，这常常呢，这搞到最后都只有他们当事人知道，有些太太有些先生那一辈子蒙在鼓里的啊，他换了工作就断了这样子，所以经济不景气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破坏这些哈小三恋情也有好处啊，对，利用经济不景气把他们之间关系给斩断，这样子他只要不再提这件事情，也就随着他的记忆埋葬起来嘛，对不对？
你有没有跟一个心情不好的人过日子？
我有啊，常常啊，
是
你啊，
你是宁愿自己心情不好呢，还是跟那个心情不好的人过日子？
哦，跟那个心情不好的人过日子，讲着讲着，自己心情也就不好了起来。
这挺讨厌。你要是自己心情不好，你至少知道怎么回事。跟你住在一起的人，他心情不好，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你想要疏解他的心情都不行，怎么样都不对。
不会呀、就逗他开心啊，问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不讲的话就想办法把他灌醉这样子。
那是你小辈啊，你有办法逗你太太，我可没这个办法。我太太要心情不好，那日子比我自己心情不好还难受啊。
对对对对对，那怎么办？这时候是不是也是用灌醉一法嘛？
你想，一个人藏着秘密，他有些心事不能说，你跟他一起过日子，你的家庭生活怎么会不受影响呢？
说的也是齁，不要说是大人了，你小孩子他要是心里有藏秘密，回来看他不高兴，你问他他又不讲，日子就给难过了好几天。
是啊，尤其他到了十几岁，他开始不跟你讲的时候，你马上就晓得这是很严重的家庭问题的开端呐、
你又担心他、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他又不讲，那你也不知道该不该去问他的师长的朋友，
你一个弄不好，两个人闹翻了。更僵，
所以这就是教会的功能嘛，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道人，对不对？可以透过传道人。
教会的功能有什么关系？教会在中间可以传闲话，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时候要打电话给传道人说啊，你来跟我的孩子谈谈，你来跟我的那另外一半谈一谈，套套看他到底心里有什么问题这样子。
如果你们两个都谈不来的事情，这第三者借进来就更糟糕。
真的吗？
那当然是的。
我倒还听过不少那种非常有能力，这样非常善于处理夫妻问题的传道人，常常一到之后就柳暗花明。
传道人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中国太缺这样的传道人了。 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现在听众朋友大概已经听出来我们这个方向往哪里去啊。
确实、我都不知道，我也知道、
我就是往他十个哥哥这方面先去开刀啊。这十个人是各怀鬼胎，每次见面的时候脸色阴暗，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心照不宣，但是不能谈，尤其回家不能跟自己的孩子讲，不能跟自己的妻子讲，这话一定漏出去的嘛。
对，
那这是一个黑暗的秘密，这个黑暗的秘密随着时间的增长呢，它不会减轻的，因为你总是在想说我那个约瑟弟弟怎么样了。
嗯，
你回家又看见你父亲很伤心，因为他认为他这个小儿子死了嘛。
嗯，
你又不敢说，你告诉他没死他会比较高兴吗？
伤心都已经伤心了，对不对？
对，所以你只能够从一天到另外一天继续把这个秘密埋下去。
我看到这一段我就有一点搞不太懂了。是照理讲，我要是他们十个人之一啊，我好歹良心也发现一下，总会派人去打听一下，哎，他被卖到哪里去，现在日子过得好不好，总会想去知道一下嘛，就他们好像都没做。
你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比知道还好。
哎呦，
对啊。
有此一说吗？这会不会有点在推卸责任呢、
不会啊，你知道很多人他把他的儿女弃养，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把他抛弃掉，
嗯，
送到孤儿院去。你认为这个妈妈去打听这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他会打听到几岁？他发现我知道的越多，我的日子就越没办法过。
哎呦，他还反而不能知道、
他不能知道啊。我知道我假如采取行动打乱这个孩子的生活，
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对对，尤其自己造成的悲剧，你就很不愿意去知道更多的内情，因为你已经够难过了，你知道的越多、知道的越多你日子越难过，所以你只好不知道、不打听就算了、可是单单从这一点讲呢，它就会影响你自己的家庭生活。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就不先说亡羊补牢好了哈，就先说一个人得救啊。一个人得救以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保持，就是我们那个清洁的良心。像这十个人绝对没有清洁的良心的啦，不可能的。
所以要先认罪交代清楚就对了。
对，我们得救的时候必须把我自己，我一切的过犯和罪孽和罪恶通通交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
哎呦，认罪的时候是不是一直要边甩自己的耳光啊，打自己的脸啊，对不对？要哭啊、你这样才算是真正的把它交出来呢。
你真正在认罪的时候，你早就忘记还需要打自己的耳光了。因为你是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你是不太自觉的，你只知道你看见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就是这样、然后你一面忧伤痛悔，一面你又平安了，你知道你耶稣基督担去你一切的罪担。那既然他担去你一切的罪担呢，你突然就有了一个什么清洁的良心。这个清洁的良心从今以后往前面走啊，你是需要保持的。
想着想着，这昨天才认完罪，对不对？觉得很清神、怎么今天他又跑上心头来？那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你恐怕就是有欠还没还呢，因为你到人的面前有一些需要交代的事情，你以前偷窃的东西，啊，撒了谎伤害别人的事情，你可能要需要回去找那个人认罪啊。
哎呦。那他现在一回过头去找他这个弟弟，那事情不就爆开来了吗？
这十个人是没有要认罪的意思啊。可是对我们个人来讲呢，你如果要避免这种心头的阴影啊，背这种黑暗的重担在身上的话呢，那就是要保持你从得救以后重生的时候那个清洁的良心。这个清洁的良心是有代价的，第一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代价，第二呢，想起亏欠人的要去还，要去道歉，要去赔不是、要把这些事情都讲清楚，你会真的是叫做无罪一身轻啊。哎呦，那可是很舒服的。可是这个清洁的良心你得从一天到一天继续保持下去。基督徒的喜乐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没有重担，我记得以前可能节目里面也讲过，有个传道人他跟我们讲说，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到小孩子你就很喜欢他，越小他越天真，你越看他就越开心。 但是什么叫做天真？为什么这个天真是可以传染的？他给的答案很有意思哦。他说因为这个小孩子他自己完全没有重担。诶，有道理哦。
只有小孩子没有重担吗？
对，照说大人应该也是一样，所以主要是要我们转成孩童的样式。孩童真的是心里面没有重担的，尤其他心里面没有罪担。一个孩子开始犯罪，开始不听话，他开始心里面有罪担了。啊，越长大这个越罪担越多，直到我们认罪接受主重生，诶，心里面干净了。这个干净的心呢、啊、你要从一天保持到另外一天，很重要很重要。咦，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每天祷告？吃饭为什么要谢饭？啊，很多基督徒有规矩，早上起来要晨祷，晚上睡觉要晚祷。为什么？因为这一些的时候能够让你来到神的面前，重新蒙神的光照，看一看什么？你是不是持守了你的信心，你清洁的良心？
对。
嗯，我们现在的小孩子不玩了、啊。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那个过元宵节啊，点灯笼有没有？
有啊，嗯，
那点灯笼、纸灯笼啊，在里面晃晃晃晃晃。
在我那个时候，已经里面都是用灯泡了，不用、
哦、
不用点蜡烛、
嗯。那多没意思！我小时候
是点蜡烛是比较逊的那一种的，比较差一点的、嗯。我们都是直接都造型很奇特，里面都是有灯的。
嗯，点蜡烛很好玩的、啊，因为很难点啊。又是
会把整条船烧掉了。
哎，火柴是不是、啊嗯？
对。
然后吹风，
危险。
那个、蜡烛一不小心呢，要么被吹灭了，要么它一倒呢，可能把整个纸灯笼都烧坏了。
对
呀、
啊，对
呀、
啊。
哎、嗯，从前有个传道人，他讲的比喻很生动，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你现在得到这个、嗯、心里面的这个干净啊，或者你得到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平安呐、啊，你要小心保护，就好像小时候玩那个元宵节那个灯笼一样，那个灯笼点起来之后，你很宝贝啊，就生怕它再被风吹掉了。”
形容的很传神呢。
对呀、啊，但是你们用电灯泡的小孩就不知道它怎么回事，嗯、你只能想象、啊。
你每次都说从前有个传道人，你常引这些传道人到底有几个？可不可以请他来节目里面？
哎，有这么两三个
都已经先锋作古去了，是不是？
还没有作古，有一个行为不检，被教会开除。不过真的是说的是一回事啊，做的是另外一回事啊。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很重要的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结婚之前呐、啊，这个彼此交心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回再谈这个有趣的话题。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